马太福音的研读，今天我们到了第31集，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25章14节到25节，我们一起来看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。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1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个我们通常称为才干的比喻，或是恩赐的比喻。这个比喻是在24到25章里面的时候呢，也许我们会说，这个比喻其实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才干恩赐，甚至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拥有。这个比喻是关于那一位赐恩典的神，这不是关于我们的比喻，是关于神的比喻。或者说，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怎么看、怎么相信我们那位神的比喻，甚至是我们如何等候他的来临。如果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其实比喻的核心人物呢，是这位主人，也就是神。几个仆人的那种描写呢，其实是用一种间接的手法侧写来表达这个主人的。比方说，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面的主人，他是按照仆人的能力分配财富的，这就说明他非常了解自己的仆人，一个给5000，一个给2000，一个给1000，他不是随便给的，他知道每一个人的能力，按照他们的能力给予的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仆人的主人。那我们不太明白的是，为什么这个主人要给仆人那么庞大的一个资金呢？根据和合本的译文，他向三个仆人发放了5000、2000、1000。那有些译本呢，翻成5他连德、3他连德、1他连德。这些的单位呢，对我们来讲还没有很大的意识。所以学者呢，甚至现在的新的译本呢，就把这些的5他连德、2他连德或者5000银子，把它换成我们现在可能比较能够明白的数值。有一些译本把这个5000银子或者5他连德翻成30000个银币。有一些的解经家呢，就在注脚上面呢就多写了几句，说那个时候呢，一个银币呢是古代一个人的一天的工资。那么换算之下呢，第一个工人拿到呢是80年的工资，第二个呢拿了33年的工资，最后的一个呢有16年的工资。你能想象这个情况吗？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这个事情， 你怎么回应呢？比喻的主人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主人？比喻是借着三个仆人用不同的方式回应主人，来让我们瞥见这个主人的。我们再看这个经文，你就发现第一个仆人，第二个仆人收到了这笔钱，马上的行动，然后分别另外赚了2000、5000。观众朋友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他们没有计划、没有筹算，马上行动呢？也许他们一直以来都为这样的机会、这样的一个的日子来思想跟准备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一直都在计划，他们一直都在筹算，一直都在调查和研究，甚至他们每天都在祷告，他们一直在等这一天的来临。所以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，他们马上拥抱，马上行动。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计划思想呢，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主人是慷慨的，而且他们也相信主人是很知道他们、了解他们的。的确，耶稣讲的比喻里面的确是验证了这两点呢。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主人按照个人的才干，一个给5000，一个给2000，一个给1000吗？这主人的确是了解他们了，这个主人的确是慷慨啊，一个给80年的工资，一个给33年的工资，一个给16年的工资耶。所以从仆人的回应呢，他们能够马上行动，因为他们早就预备，他们能够早就准备，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主人了解他们，他们相信主人是慷慨的。所以在等候和行动的背后，关键是对主人的信念，让他们以行动回报他们对他的信任。在他们的心里面，这一位主人呢，是再多都能够给，对他来讲没有任何过高的数字。我们说的天文数字，仆人认为天文数字，对这个主人来讲都是微不足道。也可以说，对这个主人来讲，任何微小的数字都可以让他欢喜的，因为他所求的不过是生命的流露，一种表达出信任的一种生命的流露。比喻没有很直接描写主人，是用侧写的方法，这是主人的言说呈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主人。这对于他跟5000跟2000的仆人那个回应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。大家记得，5000的另外赚了5000，跟2000的另外赚了2000。那额外的5000跟额外的2000，一个是80年的工资，一个是33年的工资，那个数是很大的距离的。单纯数值来讲，差别是很大的。可是你细听主人怎么样对这两位仆人的赞许。他对那赚5000的说，好，你这又忠心又勤劳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，我就哒哒哒哒下去。对那赚2000的就说，好，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，我就等等等等等等。21节跟23节分别对5000跟2000的那种赞赏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按照我们一般的来讲呢，赚的多的要赞赏多一点吧，那个赚的不错可是没有那么多的也不错。对于这位主人而言，没有任何的数字是太多使得他不能给的，没有任何的数字对他来讲太少让他失望的，他看重的是忠心良善。比喻的第三个仆人的行动就很不一样了，他把钱埋藏在地里，理由简单不过，他对主人的理解跟前面的两位很不一样。所以这一种的想法呢，这一种的信念呢，也影响他的行动。把话换过来说，就是说第三个仆人行动的背后表达出他心目中主人的模样。他说，主啊，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山的地方就聚敛，我就害怕。明显第三位仆人所想象的主人跟前面的两位的分别很大很大。前面的两位他们心目中的主人是慷慨的，愿意给予的，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主人。根据他对仆人的回应，无论他们赚多少根本没有分别，他所看重的是他们的生命配得主人的信任。第三位仆人很不一样，一切由他自己的想象开始，他所想象的主人决定了他的生命。也许这位仆人呢、一直都生活在恐惧当中。经文不是说我就害怕吗？这个害怕从第一天就有了，他的脑海里面想到的主人就是这么一位忍心不合理歪谬的主人。这位仆人的生活就是盘算如何逃脱主人的无理和苛责，所以主人给他一切一定让他更加的恐惧跟不安。这不是给我麻烦吗？这一切怎么用？哎呀，还是不要冒险了，把它埋在地里好了。无论主人给他5000、2000、1000甚至10000都不给，对他而言都没有分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整天脑袋里面想的主人就是忍心不合理。主人给他1000使得他饱受煎熬，可是主人没有给他任何东西，他有可能埋怨主人不公平，埋怨主人偏心。这样的仆人实在是可怜，不要说后来被扔在外面哀哭切齿，他每一天都在哀哭切齿里面过活。如果他能够看见主人是一位慷慨愿意给予的主人，是多少他都给，再少他都能够欢喜的，这个第三个仆人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。他一定在光明和勇敢中生活。我在想，第三个仆人如果能够像第一和第二个仆人一样，就是马上去工作，赚了1000回来，主人给他的赞赏一定是跟第一跟第二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说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，我就派你管理等等等等，然后还是得到忠心良善的仆人的赞誉的。甚至我说，如果第三个仆人出去做生意买卖没赚的1000或者只有500，主人还是会给他赞赏。甚至如果说他好好的工作亏了回来，主人还是会赞赏他的。很可惜，不是这个第三个仆人心里面所想象的，所以他的生活就在黑暗中。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看这个比喻其实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的才干恩赐，这个比喻的关键是究竟在你我心目中是怎么样相信我们的神的，我们等候的那一位神在我们心目中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究竟他是一位了解我们慷慨的神，他再多都能够给我们，我们努力的去做，再少在他面前他都觉得好的，都可以认为我们忠心良善的，还是他是一位苛刻的计较的主人呢？这个比喻其实在问我们，我们心目中的我们等候的那一位神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我们所相信的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当然我们的相信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，不是我们以为的形象，我们的想法，有一些人就说，哦，你这样很阿 Q 啊，你认为神是慷慨的就慷慨，你认为他不计较就不计较，如果他很计较呢？如果他不那么慷慨呢？我想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，而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慷慨的神。神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呈现了他对我们的慷慨和接纳了，这是神自己的工作和呈现，不是我们单方面做出的投射或是营造，这是神自我的彰显。他就是那位慷慨的神，他就是那位了解我们的神，他就是那位愿意接纳我们，无论我们带着多跟少来到他面前，他都会说忠心良善的仆人。这不是我们以为投射的一种心理的形象。保罗在罗马书8章讲得很清楚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有比这一位更慷慨的神吗？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万物一切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了。比喻要说的就是，那位神是丰盛的，那位慷慨的神。保罗继续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如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保罗的书信这一段，罗马书的第八章，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，这位神是一位慷慨的神，是了解我们的神，是给予我们，白白给予我们，不计较我们能够拿回多少。所以我们有恩赐没有恩赐不能定断我们，有多少恩赐不能定断我们。如果你有多的恩赐，为你感谢主，可是你也不能够骄傲。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恩赐，你不能让这个好像恩赐不多来论断你自己。在神的眼中，这一切都是不多的事情。所以有这样一位主与我们同行，我们怎能不离开那黑暗的角落？我们怎能不走进他的怀抱，接受他的恩情，勇敢活出一个信靠他、迎接他恩情的生活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借着你自己儿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，你是那位慷慨的神，你是那位了解我们的神。是的，即使这样，就让我们勇敢的活，离开我们黑暗的角落，让我们不活在惧怕的里面，勇敢的、喜乐的、欢喜的领受主给我们的机会，给我们的生活，勇敢的见证主。我们相信也知道，有一天我们面对面与主相遇的时候，你会用你的笑脸来告诉我们，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